我们在天上的父啊，诸天都在述说你的荣耀，穹苍天天在传扬你的大能的作为。主在你的宝座前面，众天使啊，不停的在那里呼喊：“圣哉，圣哉，圣哉！”啊，把荣耀归给你。啊，早晨我们就要灵里面簌簌的醒来，加入这个赞美的行列，把你当得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的名。让我们的灵簌簌的醒来，哈，与你来连接，来瞻仰你的荣耀，从永远不到永远不改变的那个荣耀啊！我们谢谢你，你在这个世界掌权，在我们的教会中，在人心中掌权，你是那个君王啊！这是在世界的事实上，这是看起来越来越混乱，走向这个自我的毁灭这个当中的时候，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知道你是再来的君王。我们在这里不是只是单纯的忍耐，我们是在这里带着信心在盼望，警醒等候你的再来。这是再来的时候啊，但愿我们在你的面前是能够听到你的称赞的声音，可以成为你良善忠心的管家，有见识啊，是你加给我们的属灵的智慧啊。今天就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得提醒啊，得帮助。得到你的今天的行路的光照，让我们一天能够行走在你所引导的道路当中。谢谢你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今天我们继续读哈，读20章的后面这一部分，33节到49节啊，分成两个段落啊，前面33节到44节啊，是接着昨天讲。昨天主要是回顾以色列人的历史，从他们在埃及到出埃及进旷野，从旷野出来40年之后哈，进入迦南美地啊，但一路上各个时期，神都在忍耐他们，宽容他们啊，怜悯他们，但是直到如今呢，以西结这个日子哈，他们还是在不断的这个悖逆神啊，不遵行神的话，那神要降。审判下来哈，所以33节就开始讲主要做什么啊？他要做王啊，他做王这件事情是不改变的啊，他治理以色列的百姓啊，根据他们所行的啊，用不同的方式来治理他们。这里特别讲述用大能的手伸出的膀臂，并倾出来的愤怒治理你们啊，讲了两次哈。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在这段时期哈，马上这个。第三次被掳要降临了啊！经过70年，然后最后呢要带他们回来啊！所以这一段呢是在讲神的作为啊，33节到44节。那45节之后呢，就是在讲神要借着先知哈，向当时的人发出预言，发出这个警告了哈，审判的火要出来哈，是用这个火燃烧树林这个比喻来讲啊。那49节很有意思哈，先知听了神的话，要让借着他的话所讲的这个信息之后，先知有一个回应。那这个回应之后呢，神也没有讲话啊，这是很有意思的一段的对话哈，先知跟神的对话。今天我主要是在思想第37节啊，37节主说：“我必使你们从帐下经过，使你们被约拘束。”前面这一句话呢，是用一个牧羊人的一个形象在讲啊，因为每天呢带羊出去也好，带羊回这个羊圈也好啊，这个牧羊人呢就站在那个门口啊，出去的时候他要数清楚啊多少只羊，他说从帐下经过啊，牧羊人手中有一个杖啊，是带领这个羊的，一只一只数啊，每一只都。牧羊人都清清楚楚啊，知道认识这个羊。晚上一天回到羊圈的时候呢，牧羊人也是站在门口啊。早晨出去多少只羊啊，晚上要回来多少只羊啊，每只羊的情况他都很清楚啊。所以用这个形象来描述哈，神对我们每一个人这种的关系哈，很亲密的关系，也是一个很。具体的关顾到每一个人啊，一只一只数过来啊，我们每个人都是他帐下所经过的一只羊啊，每一只他都不忽略， 他都看顾哈。那就想到这个先知当时的处境哈，我就连到这个第四十九节哈，在结束的时候，神让他讲这个讲那个哈，特别是后来四十五节到四十八节这一段的比喻，再次讲到神的审判像火一样要降临了，从这个北方来哈，在这个树林当中，不管是青树枯树全部烧光。那先知听了这句话呢，他有点发出感叹哈，他说，于是我说，哎，主耶和华啊，人都指着我说，他岂不是说比喻的吗？所以这句话显出这个先知的无奈啊，也讲了这么多话啊，多方的比喻行动啊，反复的讲，其实人都不怎么当一回事儿的啊，听了好像就跟听了就忘啊，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听是听见，但是不放在心上哈。先知有一点的这个无奈哈，对神讲说，这个我说我即使讲这些话又有什么用呢，好像是这个意思哈。那神也没有直接回应他啊，没有讲话，而且到了下一章二十一章，耶和华的话临到我继续讲。所以这一个时期啊，我们读下来，从以赛亚到耶利米到以西结啊，大概他们这三个先知在这一点上的境遇是非常类似的。以赛亚就是说，哎呀，先知在差派的时候就说啊，谁来受我们的差派去传扬呢？这个以赛亚听到以后，他就回应这个呼召，但是神明确跟他讲，这些人是油蒙了心啊，听是听不见的啊，不明白的啊，也不会悔改的。那耶利米更是啊，耶利米一辈子都是啊，这个因为他传讲神的话呢。别人不仅不听，而且还逼迫他啊，吃了很多的苦。那以西结至少他前面这一段的这个服事也是类似的经历，所以因为他们就生活在那个时期，就是以色列最后那一段最悖逆的时期啊，先知讲话他们是不听从的哈。但是我就联想到三十七节，主说，我必使你们从帐下经过。他们每一个先知的经历啊，神都知道的。神使用他们呢，实际上是在让地上的人来体会神当时的心情哈。先知讲话别人不听，尚且心里觉得很哀伤，何况上帝呢？上帝这样持续的哈对待这个他的百姓，怜悯他们，呼唤他们悔改，他们竟然这样的悖逆哈。所以神是借着先知哈来让人去体会他自己的那个心肠哈。所以读到这句话呢，其实我们可以得到很大的安慰哈。今天我们遇到，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境况，伤心流泪痛苦，还是遇到挑战，心里有压力，神都知道，因为他是那个牧羊人，早晨晚上用他的杖底下经过的时候来数我们看我们若不神经过神的允许啊，一只麻雀都不会掉下来，我们头发上的头发没有一根会掉下来。神是这样的仔细的在看着我们每一个人，在牧养着我们每一个人啊。所以这句话很得安慰。接下来这一半说，使你们被约拘束，中文翻译成拘束啊，是有一种负面的感觉啊，当时可能不一样啊，但今天的人读起来我们都不喜欢被拘束哈，好像这个被捆住了啊，行动不自由了哈。但实际上这个约啊，整本圣经就是约，就是神与人立约。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这约是不是来拘束我们的，是向我们施恩的哈。中文英文翻译的比较中性，他说是一个 bond of a covenant。是经过 covenant 的一种 bond 的一种连接，我们怎么能够跟上帝有关系，就是约啊，我们要为这个约来感恩啊，因为这个借着这个约啊，神先约束他自己啊，神是最自由的，但神竟然愿意用他的约来约束他自己，他要说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来施恩啊，使他们的后代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他好像就被这句话所约住了哈，他就不管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会怎样哈，他一定要成就他的话，他跟大卫立约说，大卫的后裔 要永远永远坐在他的宝座上。所以不管后面的王啊百姓怎么的悖逆，上帝要守他的约。他又借着耶稣基督跟我们立了新约，要定义要赐福我们，换我们的心，圣灵给我们，然后赦免我们的罪，他又永远成我们的神。所以约啊实在是我们跟神来往的最关键最重要的那个棒的那种的连接啊，感谢主啊，因着这个约呢我们蒙恩。但是人心悖逆的时候呢，就像跑到约之外，想自己去靠着自己去行事啊，但神借着各样的方法，在好像那个羊走偏了这个牧羊人又用杖把他拉回来赶回来，回到这个棒的当中与神的这个约定当中，接受神的约，持守神的约，然后在这个约里面跟神来往这实在是我们蒙恩的这个恩典是上帝给我们的极大的一个恩典所以感恩神想到今天早晨神暗明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仰望他回到神的约里面与神来往神是守约的。什么时候我们回到这里，什么时候我们就借着这个约蒙受上帝的恩典感谢主。
我看到41节这一节的最后那几个字说，当神从万民中把你们分别出来，要在外邦人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其实原文的意思是说，要让外邦人在你们身上看出我就是神是圣洁的，就从你们身上看出神的圣洁。刚刚牧师也提到，神跟我们定了一个约，他自己被约约束了。那神把我们从万民中分别为圣，但是神的拣选，从这一章里面看见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就是前两天华美说的，知道他是耶和华。神要借着我们被拣选的人，让万民知道说他是耶和华神。这一章的38节出现一次，42节又出现一次，就神把我们从世界从万民中拯救出来，有一个目的，让别人能够知道说，从我们身上认出他就是耶和华。神借着拯救我们，让人知道像34节说的神的大能，神的膀臂，让我们这些原本的罪人能够脱离一切的坏的习惯坏脾气一些不好的东西，从人到我们身上知道我们信的神是耶和华神。第二个呢，在33节讲到神要作王来治理我们。哎呀，我们常常会这样讲说，神救了我们，我们悔改相信耶稣，接受他为我们的救主，但是我们也理论上知道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而作为我们的主宰，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只认他为救主，不愿意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不愿意把我们真正的主权交给他，结果吃亏的是我们自己，到处碰钉子，到处做事不顺利，因为不愿意在凡事上尊主为大。所以在求神帮助，让我们记得我们的主耶稣不但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第三个我想到在40节讲主耶华说，在我的圣山就是以色列高处的山，所有以色列的全家都要侍奉我。神要我们来服侍他。那我就想到在出埃及记神呼召摩西出来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就说，你跟法老讲，我要这些百姓出去要侍奉我，在旷野侍奉我。有一句英文说 Save is to serve， 我们得救是为了侍奉。所以教会里面应该没有不服侍神的基督徒，只要你是神拯救的，有神的生命，你就应该服侍。其实我们从服侍中，我们的生命才会慢慢长大。比如说牧师说教你， 教主日学，哎呀，你说不行啊，我圣经还不熟啊。但你如果知道这是神的恩典的时候，你接下来你在准备的时候，你是个人获得最大的益处。我常常这样鼓励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要出来服事，这是神的心意。所以这三点让我们看到，是这一章告诉我们，万民借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是耶和华神，他要做王治理我们，成为我们生命的主。第三个，我们一起来服侍他，让教会能够在神恩典中慢慢长大，像他的心腹一样。
昨天成更以后，长华就跟我又进行了讨论，就是关于神说出来的话永远不反悔，必定要成就神所说的事情。为什么在这一章里面，神一次、二次、三次的再三的说，我却为我名的缘故没有这样行，就是说神说了，神又为他名的缘故没有行。我们怎么来认识这一段神所要给我们的信息？这个当时呢，我正在读《使徒行传》，我读到第一章第七节，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我一下子就有一个领会，神一而再、再而三的警告他的百姓和警告我们，但是呢，神定的有一个日期，神开始是警告，希望我们能够返回，但是呢，神还在等待我们来认罪、来返回。但是到了一天，神已经决定了一天，到那一天为止，那刑罚就来了。我的体会就是这样。所以当神警告我们，借着环境，借着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借着牧师，借着长老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回到神面前去思考，尽快的回到神的面前。否则的话，在神所定的日期的时候，那刑罚就到了。这一点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神的话不返回就是不返回。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神肯定借着人警告过他们，借着罗德在那里警告过他们，但是他们当儿戏，还是继续犯罪。所以有一天天火降下来了，神的话绝对不反悔，那就实行了。这个在挪亚洪水的时候也是这样，120年的时间，借着挪亚造方舟，一再的警告人要从罪恶中间回来，人不听。到了时候，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但是神的刑罚来了，结果大洪水一来，没有一个人逃得掉。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是觉得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看见神的警告，就不要当作耳旁风，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们一定要及早的悔改。这是昨天我们所讨论的。今天这一段圣经呢，我是35节和36节，这里提到一个是外邦人的旷野，一个是埃及地的旷野。我真是体会到神的心呢，真是很细致。第一次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到了埃及地的旷野，神教训他们，结果呢，确实有很多不愿意顺从神的人 他们倒闭在旷野，第一代几乎全部倒闭，第二代才进入。现在呢，神带他们到外邦人的旷野，这个外邦人的旷野，那是指神的刑罚，要把以色列人掳到一个他们陌生的环境里头去，别人的话他们听不懂，别人的风俗他们也不知道，要在那个地方熬炼他们，使他们能够认识神。所以我觉得神用心良苦，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遇见的环境不一样，这都是神的旨意之中，我们永远都在他的手中，他一直在看顾我们。就是三十七节说的，每一个人都要从帐下经过。所以我们顺境逆境，我们都要看我们是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我们要感谢神，在逆境的时候我们要赶快找出我们的问题来，不要只是抱怨。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能够体谅我们神的心，他是一直就是要把我们领回他所指引我们的地方。就是四十节，要把我们以色列的全家都来侍奉我，我要在那里悦纳你们。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的心要归向神。我读到这里，我就觉得心里很得鼓励和安慰。对照自己，有的时候真是会有抱怨，看见这件事情觉得不合适，看见那件事情好像心里愤愤不平，但是我觉得这都是错误的情绪。我们真正是要看见神的旨意，神的美意原是如此，就是叫我回归。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如果对照自己，我们自己要赶快觉悟，回到神的面前。
这个体会到我们个人在神的面前啊，我们一方面仰望神啊，一方面也真是守住自己的本分啊。这个是十八章讲的很清楚啊，讲到那个父亲吃葡萄啊，儿子牙酸呐、啊、等等这些事情啊，真的是哈、啊。有的时候我们看别人呢是看不清楚的，啊，我们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角度哈、啊，但真的是他跟神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神是用帐底下哈一个一个仔细去看每一只羊哈，神看得最清楚，有的时候我们会看错的哈。那回应一下刚才童姊妹讲的第一点，这一点呢，刚才童姊妹着重的是说神的话哈好像反悔了，但时候到的时候呢，最终会成就了哈，这是没有错的哈。那我也在体会另外一层的意思哈，比如说二十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这一段哈，你去读哈，前面讲到儿女悖逆啊，他们不守安息日啊，我就说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在旷野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好，这是神要做的事情了哈，他也说了啊，犯罪要受刑罚的哈，这个说了。但是呢，你看二十二节，虽然如此，我却为我名的缘故缩手，没有这样行。每次讲的这个神缩手啊，神后悔啊，都是讲上帝的怜悯，神还在给他们多一点时间，所以神缩手，好像是神改变了他主意。其实这个时候啊，神冒着很大的危险，因为人会说神，你看你说话不算话，就像那个约拿一样。神已经接着约拿讲了四十天，再过四十天这个审判就要临到尼尼微城了，结果四十天以后神没有降这个愤怒审判，那神的名声受到很大的影响，对不对？人家会说啊、哦，上帝说话不算话。包括那个约拿，他站在那个坐在那个城边等，说哎，我看你怎么去对付这些犯罪的人，如果你不降罚给他们，那这个神你就不公义了，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就体会到，就是上帝是宁愿怎么说呢，他自己受到这种的责备也好啊，误会也好啊，这个说他不公不义也好啊，他也要向人去施怜悯。所以每次讲到神后悔啊，神这个定义要刑罚的事情最后没有做啊，都是在神显明他的怜悯和恩典的时候。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耶稣基督死，他宁可自己死，神旧约的神呢，宁可他自己的名声好像有一点被别人 question， 他也要拯救人。所以这里面体会了上帝那个怜悯，真的是他自己要死然后再复活，那最终让人看到哈，他又是公义又是信实又是怜悯啊，这一切都是不变的啊，最后都要成就的啊。所以他说为我的名的缘故，我却要为我名的缘故缩手，没有这样行，是在彰显他自己那种的完整的那个恩赐怜悯审判公义都在里面，他的名是一个完整的哈。所以这是我的体会。
我们常常都说旧约是影子，新约是实际，所以有的时候我看旧约就会看看什么地方可以从旧约看到新约。我发现这一章里面有一节我觉得是比较清楚的，就是在第44节，他说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为我民的缘故不照着你们的恶行和你们的坏事待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什么时候我们会发现神不照着我们的恶行和我们的坏事待你们？我觉得这个很明显就是指的在耶稣上十字架以后，等到耶稣上十字架以后，他把我们所应受的惩罚都配了，然后圣灵进到我们的心。因为他前面一节他说到，你们在那里要追念玷污自己的行动作为，又要因一切所做的一切恶事厌恶自己。我觉得这个也是指的新约，等到圣灵来的时候，新约说到圣灵来的时候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两句话这几句话就很明显，就是好像就是指着新约将来的事，将来耶稣要为我们付上代价，将来圣灵会来到我们心中，让我们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等到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个神是真神，是耶和华。